39篇，他也说：“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。”这是第二个祷告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求你连续我，使我起来，好报复他们。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，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问大卫这个祷告，神有没有听呢？神听了他的祷告，怎么知道呢？四十篇是个很好很好的回答。第一节，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听祷告。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你看见吗？38篇也好，身体上的疾病，然后心灵上的煎熬，他都把我从里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的脚步稳当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确把他从那种病情里面把他拯救出来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许多人便因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那依靠耶和华的，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病好了。那不光是病好了，而且呢，很明显的，如果从祸坑里拉出来，从淤泥把我拉下来，很明显他就回到什么？就回到了西安。回到西安，很自然，有的时候他就把许多人就带到神的脚凳前下拜，所以下面就讲了大会，明白吗？大会。所以现在你看，第五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向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阐明。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，你看当初他怎样落在痛苦的深渊，他怎样落在病情，落在那种狼狈的一种光景里面，结果呢，你看神听了他祷告，现在时候到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到了时候神叫他升高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和我们的态度很有关系，我们是不是谦卑，我们是不是认罪的，我们是不是顺服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若要成名，奇事不可胜数。所以如果要讲这奇妙的事情，那太多，这不都是奇事吗？你看见没有？那他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弟兄姊妹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？忽然想起扫罗被废的故事。扫罗为什么被废呀？扫罗被废，那个时候大卫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，听命胜于献祭。因为扫罗他还舍不得把这个亚玛利的牛和羊杀掉，那么然后撒母耳就问他，那怎么我们会听见牛和羊的声音呢？那么他就说，这个最好的羊是为着献祭用的，他听命胜于献祭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废掉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现在大卫也学一个功课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。扫罗没有耳朵，但是你现在开通了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我的神呐，我要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因为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嘛，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现在神开通他耳朵，他知道说他差一点就被废掉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没？因为他伏在神的手下，你看现在他说，我的神呢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，在我心里。然后第九节，我在大会要记得，现在呢，他经过了这些病痛以后，他学了一些功课，这些功课呢要在大会里面来宣扬，让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。所以他第九节说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，耶和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，在这里按理来讲应该要宣传慈爱的佳音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今天主赦免了我，今天主把我从那里救拔出来，但大卫说，神是公义，神一点都没有错， 如果今天神管教我，如果神让我经过那种的痛苦，神做对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知道，一个犯罪的人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宣扬公义的佳音。你很容易宣扬慈爱的佳音，没有错，但你就是不能宣扬公义的佳音。你能不能承认说神做的没有错？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大卫他学了功课，我不止住我的嘴唇，耶华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好了，那既然讲了公义的佳音，那我是谁呢？我是怎么样的呢？第十节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神是公义的，但是我是不义的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。那虽然如此，但是我所陈明是什么？是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你居然还拯救我。我在大卫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啊，现在我们懂得了，他先讲的是公义的佳音，但他也不能隐瞒什么你的慈爱和诚实。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公义是神的一个极端，慈爱是另外一个极端。什么时候这两个极端能相遇的？只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大卫虽然是旧约的人，但当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，你知道他受过教育，你知道他受过教导的。虽然他在病痛里面他学会了，他病痛里面学会了，就是他永远要站在神的这一边，和神站在一边，定自己是个罪人，他是公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能不能宣传公义的佳音？他说，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曾经得罪过你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自己没有学过这功课，你没有可能教导你的儿女。很多的儿女就是不肯认罪，很多的儿女就是硬凹。你知道他从哪里学来？他从父母学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温柔，我们不只为我们自己减去许多难处，我们也为儿女能够减去许多的难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常常保佑我呢？因为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现在他还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从头顶到脚尖，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。这不是夸张的，这是大卫一个很深的感觉。当你看见，当你听见公义的佳音，当你也没有隐瞒神的慈爱和诚实，那么我是谁呢？我是个罪人。所以下面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恩他救我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。耶和华，求你速速的帮助我，也愿那些寻找我的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你的事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。大卫是寻求他的，还有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现在他知道什么叫救恩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喜爱你救恩的，他知道没有主的救恩，大卫是不能生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这个罪人，他学了什么功课呢？他就认识了那个神为他所预备的救恩。那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什么呢？当尊耶和华为大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最后神听他的祷告，你看见很最后呢，他终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好多人来迎接他。那么其中最感动的就是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等到他要离开的时候，结果米非波设不在呀， 那么他的米菲波设的主人就说，他说现在米菲波设高兴的很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他说，你看现在神一定要把这个大保这个扫罗的位置就还给我，因为他扫罗的孙子嘛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洗巴那个仆人呢是骗大卫的，结果就把所有的财产统统吞掉了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谁来迎接他呢？就是米菲波设。那米菲波设说，我是要准备的药，但是我腿是瘸的。那不光如此，他自从大卫不在以后，他脸也没有洗，胡须也没有刮，衣服从来没有换过。这就是谁的心？这就是米菲波设的心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果然他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他曾经不让约柜跟随他一起漂流，所以他说回去吧，如果神喜悦我的话，我会回来；如果神不喜悦我，也就罢了。他一点都不勉强，他觉得今天我犯了罪，神喜悦我是他特别恩待我。如果他现在就把我放下，我感谢他，他做的没有错。那这个灵很不容易，弟兄姊妹，尤其是现在你落难的时候，他赤着脚往山上走，然后有的人就骂他，是没有咒，一面咒骂他，说是你这流人血的人。他是流人血，他不是流了乌利亚的血吗？他也的确是流了这个扫罗一家的许多人的血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话都是对的。然后他说，这个底下的人告诉他说，好不好，我们把他解决。他说不要，是神叫他来咒骂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不容易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看不见，是神借着某个弟兄，借着某个姊妹来又对我说那个话，我们反而就翻起脸来，我们反而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。所以我们都不会学功课，那真正学功课就像大卫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。等到他再回到他的宝座上，你看那个当然我们知道他能回到宝座，因为亚沙龙死了嘛。他再三的求他的手下饶了他儿子一命，但是最后他儿子还是阵亡了。所以他就哭亚沙龙，他说亚沙龙啊亚沙龙，我巴不能替你死。所以那个灵啊，你看明明是他的仇敌，明明是他的仇敌，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爱乃是父亲的爱。所以从这些事情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来，大卫他学的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们等到神的手一挪开，他的病痛就消失了，他所有的苦难就都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时候神必定叫他升高。那么在结束这以前，我还提及一点来，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读四十篇一个难处。因为很多人这个，因为有一句话是从这里面引过来的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五节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而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当希伯来的作者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大家就回到四十篇，对不对？你读到四十篇，你看这里说第六节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是我来，我说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说，那这段诗篇呢，就是预表我们的主。那么但是你要很小心啊，你如果仔细看上下文的话就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面明明说，我的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。弟兄姊妹，怎么样这个都不可能是我们的主，明白吗？大卫是预表基督，但是在这一点上肯定不是。所以根据这个上下文，你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说这一段圣经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有的人还说，这个我的罪孽使我不能昂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要多，是指着我们的主担当我们的情，这个不能这样做，这个读圣经不能这样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犯罪得罪主，是个罪人，那就是大卫最多预表是我们这些人，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的主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难道我们的主错了？难道希伯来书说错了吗？